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2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青年大法弟子的文章。青少年大法弟子也要跟紧正法进程。我于1998年得法，那时只有9岁，一路走来已经是老弟子了，但我很清楚自己并不能算是一名精进的好弟子。得法之初的那几年，因为年龄小，只是看到妈妈在练功后身体变好了，知道这个功是好的，于是在妈妈的引导下跟着一起练，但从根本上来说，自己对于修炼没有任何概念与认识，也根本不知道怎么修。而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经历了邪党的打压迫害之后，我才逐渐认清自己是在修炼，逐渐学会如何修，也在复杂的事实中学会了自己作为大法弟子应该怎样做。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大法一直陪伴着我走过了生活及学习的各个阶段，从小学一直到现在读研。在这些年当中，由于自身悟性及心性上的不足，再加上现实中忙于学习考试等，我在修炼上做得并不好，精进的时候少，放松的时候多，也摔过不少跟头。但慈悲的师父一直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我个人看到，在修炼中不同年龄层的同修有着不同修炼环境与修炼状态，更有着在各自所在年龄段要面临的主要问题与障碍。比如对于中老年同修来说，较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对于亲情，由于是对儿女的情的执着以及病业观。而就青少年同修来说，我们主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在这样一个极端复杂充满诱惑的尘世环境中，时刻保证自己心在法中，保证自己对大法的坚信，以及对自己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身份的坚定。我知道，目前在中国大陆，一些当年跟随亲人走入大法的缘分很大的小弟子，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尤其是在邪党打压大法的邪恶形势下，逐渐放弃了大法修炼。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学法没有跟上，再加上年龄小，很容易受到各方面信息的影响、干扰与侵害。那么在这样一个常人的大洪流大染缸中，随波逐流，直至最终掉下去。因此我对自己这些年来的修炼历程进行了一下简要回顾，大致总结出了对青少年同修们来说比较普遍存在的几大执着与障碍，并结合我自己的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求安一心，贪恋玩耍。 常人中有言，好玩是孩子的天性。的确，对于年龄较小的小弟子来说，童心未泯，爱玩爱闹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对于一大部分已经接近成年，乃至已经成年的青少年同修们来说，爱玩这颗心却成了阻挡我们精进的一大障碍。我身边有的少年同修男生，就经常沉迷于网游之中，甚至到了待修不修的状态，任家人同修苦苦劝说也没有效果。实际这还是因为法学的少，没有能够深入认识大法与今天自己身上的使命，从而缺乏自制能力，放松了自己的修炼，长此下去后果是严重的。我自己就是因为爱玩的心不去，摔了好几次跟头。一次是2005年，那时我刚刚考上大专，从高中紧张的学习生活中解脱出来，一下子进入到了大学宽松的环境中，又没有家人的管制，大有山高皇帝远的心境，于是便放松了修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将自己混通于常人之中，跟同学玩玩闹闹，一周甚至都不能看一讲法。妈妈来电督促询问的时候，还撒谎说自己学得挺好，直到有一天突然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症状，表现形式类似常人的痔疮，近一个月的时间坐立难安，严重时疼得连觉也睡不了。在师父的慈悲点悟和在妈妈的及时帮助下，我终于认识到了，就是因为自己的懈怠不精进，才会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于是在大量学法练功的同时，深挖自己的不足与执着，最终闯过了这一关。执着上网干扰严重。在当今社会，人们对电脑等电子产品的依赖度越来越大，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简直到了一天都离不开的程度了。有些青少年同修也是如此。就在前几天，我过了一次生死关，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于上网的执着造成的。自从读研究生以来，我便像许多常人同学一样，每天的生活基本上就是抱着一台笔记本，在宿舍里一上网便是一天。虽然每天都能够保证一定量的学法，但是在网上网购、看电影、玩游戏、聊天等还是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而且最严重的是，网络上乌七八糟的各种信息、图像等都充满了非常不好的因素，长期灌入头脑中，对人的精神思想乃至身体造成极端恶劣的干扰与影响。我心里十分清楚不应该这样上网，但还是意志力薄弱，经不住干扰与诱惑。看到同宿舍的同学一个个都精神头十足地上网玩，自己也跟着放纵了起来，找一些自认为比较正的国外电影来看，甚至有时也会看一些很不好的电影，玩一些流行的游戏等，就这样一天天地荒废着自己。这个寒假在家中，妈妈同修给我指出这个问题时，我还强词夺理说，同学都玩，这也算符合常人状态，明知道自己执着严重，还是找各种借口不想放弃。就在前几天的一天晚上，我正跟妈妈一起练功，妈妈在地上练，我站在床上练。当练到第二套功法两侧抱轮时，突然间就感觉到一股很可怕的力量直直地冲向我，我一瞬间就感到心脏急速加快跳动，胸口一闷，脑子嗡的一声响，就什么也听不见了，浑身从未有过的难受至极。我思想中马上就意识到这是来取命的，脑中什么也来不及想，只能喊出师父两个字，然后就站立不住倒在了床上。我出现了暂时性失聪，双耳什么也听不见，只听到巨大的像机器轰鸣般的炸响声。这时我的意识逐步恢复，立即勉强坐起来，散盘立掌，开始发正念，否定与清除邪恶干扰。当时我脑中只回想着一句话，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一切只听师父安排，其他谁的安排都不承认，彻底否定旧势力对我一切形式的干扰迫害。我抱定一念，把自己全部彻底交给师父，一切听师父安排。就这样大约过了20分钟的时间， 一切逐渐恢复正常。而后在与妈妈的切磋中，我找到了自己对于上网严重执着的心，这是此次被邪恶钻空子的最大漏洞之一。此外，我又找到自己一颗很不好的心，就像师父说的，我们还有一部分学员有一种错误认识，觉得一练了法轮大法就像上了保险了，不会肉身死亡了。经济要旨明示，看到明慧周刊上很多交流文章中都写老年同修要经常面对病业关、生死关等，当时自己就产生了一念，看老年同修因为年龄大了要过生死关，而我年轻就不用害怕这个问题了。结果就是这不正确的一念才招来这么大的麻烦。三，爱面子心怕心阻碍救众生。做三件事中，讲真相一直是我修炼中的薄弱环节。从家庭这方面来说，在家里我跟妈妈修炼，而爸爸是常人。由于这些年邪党对大法的迫害，使我家也经受了很大的磨难与打击。妈妈曾两次被非法关押，而且家里也遭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爸爸也因此由最初支持大法转为反对我们修炼，甚至有几年经常大打出手，直到现在也是不让提大法，一提就口出恶言。我跟妈妈自知对亲人讲真相这一方面做得很不好，也是一直努力在做。由于自身做得正，妈妈大大改善了自己的修炼环境。现在在家里修炼是公开的，但我就一直处于半公开的状态。虽然爸爸知道我一直在练，但我一直没能突破怕心，摆明态度跟他讲真相。我想现在也该是时候了，我会尽快突破怕心阻碍，堂堂正正的去修，一定要把家里的环境正过来。从社会环境方面来说，劝三退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在上高中，在其后的这些年中，我也一直没有离开过学校的环境，面对面讲真相的范围也就一直局限于关系比较好的同学之间，主要还是花真相纸币正式法。这些年来，我也一直想要突破小范围讲真相的困境，但总害怕同学知道自己修炼后会对自己另眼看待，所以讲真相也只能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去讲。而且在大陆特殊的学校环境中，也牵扯多方面的因素，总觉得不好做，实际还是私心太重。相信也有不少大陆青少年同修会跟我存在一样的问题。我想我们在逐步突破怕心的同时，也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比如发邮件、发短信、搜集电话号码等等方式去讲真相。尤其是作为青少年同修来说，对于新技术学得快，用起来也更自然顺畅，那么多老年同修都能做得了，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做试试？四，男女之情必须看淡，直至放下。对于青少年同修们来说，在今天复杂形势下的修炼中，似乎不得不提的一项就是对男女之情以及婚姻等如何进行合理与妥善处理的问题。这在现实层面也可以说是由年龄状态所造成的一种必然状况。在这个问题上，我也可以说是走过了一小段弯路。有一高中男同学在这些年间一直对我很好，我曾在一段时间动了男女之心，跟他走得很近，已接近于常人中所谓的恋爱的状态了。刚好那段时间妈妈同修在外地串门，师父点化他做梦梦见我掉到了海里，马上就要不行了，妈妈马上意识到出现了问题，就立即赶回了家。经过切磋交流，帮助我认识到自己已经动了情，形成了执着，而后在经过可谓痛苦的修心之后，我才慢慢磨掉了这颗男女之心， 修正了自己的修炼方向。也许有同修会说，师父在讲法中都说了，我们年轻人还要组织家庭的转法轮，我们的修炼形式就是在常人社会中都不结婚了，那能行吗？那怎么给后人留路啊？我是这样认识的，从整体正法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也都知道目前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在邪恶疯狂迫害的形势下，在最为复杂的环境中，我们能够在师父的呵护下一路走到今天，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方方面面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眼下我们最为主要也最为关键的使命就是正视法救众生，而从个人修炼的层面上来说，作为一名在世修炼者，情是我们必须要放下的一大主要执着，而对男女之情的舍近则是其中最为严酷的考验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还要冒着被牵扯出各种执着心，乃至由之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再遭迫害的危险，再去主动招引情字上身呢？无论是与常人还是与同修谈情说爱，都是得不偿失。与常人结合，即使之前对方对大法是赞同的，但如果之后由于情的牵扯使我们生出各种执着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那么很可能导致常人被邪恶利用起干扰作用，那样不但我们正视法的事情会受到影响，更岂不是将原本好好的众生往地狱里推了一把？那么与同修结合呢？两人都是大法弟子，如果能够各自把握好自己的心性，共同精进，共同促进，共同提高，那当然最好。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由于结婚产生出了各种执着心，由此导致各种修炼受阻，甚至影响了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情，那又何止是得不偿失的问题呀？那真是太不应该了。师父从来不会强制我们去做什么，只凭我们自己怎样去悟了。我个人认为，对于青年同修来说，一般不要触及婚姻等方面的问题，并且一定要在复杂的环境中把握好自己，对这方面要严肃对待。而对于已到适婚年龄的同修来说，我认为也是尽量避免与常人结婚。如果真的遇到有合适的同修，那么就随师父安排，缘到自然成，千万不要形成执着，任何执着都有可能被虎视眈眈的旧势力抓住干扰与迫害，尤其是情这一大问题。以上就是我在个人修炼中的一些体悟与认识。青少年同修们，我们小小年纪能够跟随师父在世正法，缘分太大了，如果不能做好而误在俗世中，真的是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众生，更对不起师父啊。请一定要跟紧师父，跟紧正法进程，我们一起随师父回家。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学院的文章，众生都急盼着被救度。讲真相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小故事，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也充分体悟到众生都急盼着被救度。一，回国等着你给退鞋的。一天店里来了个顾客，30多岁的年轻人，温文尔雅，知识丰富，第一眼见他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知道这是个和我有缘的人，交谈中知道他在国外工作多年，近期回国。我开始侧面给他讲真相，本以为他看到听到很多国外社会的自由民主，对比中国会很了解这一切，很好劝退，可真正深聊才发现，他竟然说的信的全都是邪党那一套，而且他也是个党员。但有意思的是，他曾经练过几次气功，天目中看到过东西， 所以他也相信六道轮回。他说他看过转法轮，但他不信，而且说了很多负面的话。我们从神佛谈到信仰自由，从政治经济谈到中国的贪污腐败，普通老百姓的窘迫生活，足足谈了两个小时，可是他依然是满脑子共产党的歪理邪说。谈到兴奋时慷慨激昂，振振有词，他明显是被邪灵控制着。我边和他聊天边发正念，从天目打出宫去，打到他的泥丸宫，看到他突然间满脸通红，可是他依然坚持不退党。这时小店关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有位同修也约好在某地等我，我已经迟到了。我想看来他迷得太深，一时半会儿还不能让他明白，那就等以后再说吧。我邀请他以后再来，愿意和他继续聊，但今天已经没有时间了。可他好像没听见似的，还是坚持和我继续聊着。我礼貌地和他说了几次，甚至送他到了门口，可他就是不走，在门边依然和我讲个不停。从他的为人处事风格来说，这已是很奇怪的事了。我想怎么回事呢？看来今天他就是等着给他退党啊。别管他表面上表现得怎么样，今天就是要救赎他，珍惜他的生命和未来。于是不听他在讲什么，我直接打断他的话，正念地问他，你到底相信神佛还是相信无神论？我当然相信神佛了。那好，你就退出共产党吧，给自己一个平安和未来。这句话一说出来，本来满腹经纶滔滔不绝的他突然说，是，当初入党我也是开玩笑的。我说，那你就把这个玩笑也彻底的取消了吧。没想到他竟痛快的答应了，好吧，那就退了吧。足足讲了两个多小时，让我觉得很顽固很难劝退的他，这么简单的两句话就同意三退了。很快他高高兴兴的走了。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充满感慨，怪不得一直都不走呢，原来就等着退党呢。可怜而又可贵的中国人啊，被中共邪党蒙蔽控制，恶意欺骗，在人的这一面已经完全迷失了，不分是非对错。可是在他明白的那一面，他什么都明白，他最内在的自我一直急盼着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劝三退呢。二，下车又上车，都是为了真相。一天坐公交车，一位老大爷站在我的身边，我给他让座，他不坐。我和他聊了几句，刚想和他讲真相，他说我得下车了。我是不是也应该下车呢？正犹豫间，车就要开了，不由后悔，应该下车讲真相去，什么也没有救人重要啊。没想到车马上要启动的时候，那位大爷又从车的前门上来了，说下错站了，还指着我说他可以作证。车上的人都笑了，我更是高兴，这位老大爷又回来找真相来了。坐了一站，大爷再下车的时候，我也跟着下车了。简单的几句大爷就听进去了，退了党，还收下了一个护身符。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深切地感到自己做的还不够好。还有一次，在一条小路上走着，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小跑着从我身边经过，一边跑一边笑容满面地看着我。我笑着问他，你跑什么呀？和他聊了起来，只三两句话就把他劝退了。我们也来到了他的工作单位门口，原来他是个老师。我语重心长地和他说，当老师就更应该多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用真的善的文化去教育学生。送给他一本真相资料，他高兴地收下了。时间越来越紧迫，众生也是天上来的神佛，他们明白的那一面都急迫地等待着被大法救度呢，他们天国世界的众生也着急万分地等待着这一刻。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也再次提醒自己一定走正做好，按师父所要的完成史前的誓约。
听众朋友， 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2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东方圆的文章，题目是在讲真相救人中修去人心。下面是我在讲真相救人中的一点修炼体会，与同修交流。师父送来有缘人，那是一个闷热的夏日，我坐车直奔假超市购物，想早去早回，中途才发现司机没报站，抬头一看早已过站，虽心中不爽，也只得赶快下车，就近奔乙超市，到里面转了一圈，也没买到要买的东西，顺便买两个面包吧。偏偏售货员的动作不紧不慢的，自己心里又烦又急，暗想你不急我急，再慢就赶不上回返的班车了，我还得去假超市呢。想着这两次倒车耽误的时间真后悔，总算盼到面包递过来了，我接到手里转身就走。就在这瞬间，发现卖面包的女子正呆呆地望着我，自己有些惊诧，但怕误车也顾不得多想，快速往前走。走了几米，想着那女子的目光和神态，又忍不住回头，这才发现她已离开她的柜台，正默默地跟在我的身后。她这一反常的举动一下子惊醒了我，这是师父给自己送来的有缘人啊。我赶快往回返，当我俩并排走向她柜台时，她边走边说，阿姨，我一见您就不想离开，就想和您说话。他主动地讲起儿子如何的不听话，儿子交的女朋友如何不如意，自己在儿子身上如何付出，眼泪汪汪的，无限愁苦。听着他用外地口音的叙述，想着他母子二人在异地打工的艰难，我刚才的埋怨和烦躁荡然无存，一心想着只有大法能帮他。我给他讲了人类道德的下滑，讲了真善忍，讲了人各有命，劝他用善心教育儿子，并善待他儿子的女朋友，让他懂得心善有神帮的道理，又给他讲了中共的邪恶，讲了大法的红船，帮他退出了邪党的少先队。 最后叮嘱他，诚心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给自己带来福分，就能度过难关。他虔诚地接过了大法护身符，希望闪烁在他的眼中，他不再流泪。出了超市，我刚赖上停在路边的班车，车马上就启动了，好像专为等我似的。回返的路上，我静心地反思着刚刚发生的一切，心里充满了愧疚和不安。唉，司机的不报站，自己被动地由假超市改去了乙超市，最后竟能准时地登上回返的汽车，这不都是师父在精心安排吗？众生为法来，救人需用心。尽管自己在努力，尽管也能感受到修炼中的升华，但还是发现，在每次突发的矛盾中，也几乎都留下些不尽人意的遗憾。一次，我和老伴外出，看到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正在艰难地下着台阶儿，台阶儿很陡，他把一辆装满米面的小车用力往后拽，但车还在下滑，眼看要呛下来，我赶过去帮他把车抬下来。发现老伴儿已在亮绿灯时过了马路，我和那位老人也赶忙跟了过去。接下来当然是立即向他讲真相，他没加入过邪党的任何组织，他知道天灭中共，并十分相信三退保平安，但不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更不知诚心净念这九个字的好处。我给他讲明后，他让我把这九个字重复了三遍，才勉强点点头，表示记住了。真后悔，自己既没带小册子，也没带传单和护身符，身上没带一份可以帮他的真相资料，哪怕只带一支笔、一张纸也好啊，我都可以把这九个字写给他，以后还有机会吗？但我立刻感悟到，遗憾的心里容易泄气，马上排斥他，认真自省，才发现自己做大法的事竟是如此的不用心。回到家后，我和老伴儿立即弥补，我们特制了一支2寸长的圆珠笔，便于随身携带，我们称它为真相笔。说来也巧，时隔不久，同事的儿子结婚，这回我提前挑选并准备了各种传单、小册子、光碟和护身符，认真搭配，精心包装了近50份。婚礼那天，我们先在家发正念，然后带上了准备好的所有真相材料和那支真相笔，提前到场。从下午近2点到晚上8点多，我和老伴儿抓住一切机会，逢人便讲，直到婚宴结束。6个多小时，材料全部当面送出，绝大多数人对真相认可接受。真相笔帮我记下了三退名单，其中包括邪党体制内的一把手，不肯退的也尽量讲给他们真相，给他们留下大法的慈悲。只有一位除外，我只和他打了个招呼，他曾是某单位的一把手，我曾多次给他讲过真相，他不听，强辩，大声吵吵。尽管如此，我也没想放弃，只是心里把他排在了最后。宴席结束后，客人们都忙着对号上车，一把手却紧跟在我和老伴身后，寸步不离，边走边嚷，你们老两口去哪儿，我去哪儿，你们上哪辆车，我就上哪辆车。这样走了几个来回，他才拉着我老伴的手说，过去我不信法轮功，背后也经常议论，尤其提起你们老两口的健康和精神，大伙儿都说你不信还真不行。我老伴儿劝他三退，他说，我现在已经相信50%了，可能还多一点，51%吧，我再想想。说完后，他主动分手。 前后对比，我非常惊讶，明白肯定我是错了，他也是为法而来的，我怎能只看他的一时一事，按自己的观念排序救人，这是对世人的不负责任啊。我的这种心理师父看到了，他可能也感受到了，以此告诫我救人不能等。我和老伴儿马上商定，立刻想办法打听他家庭住址电话，接着讲。重视学法，注重修心。我和老伴儿约定，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每周学一遍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讲法一到两篇。我们不求数量，基点是以此来约束自己，改变过去学法的随意性，修去自己的惰性。常人做事都有计划，何况神圣的学法？当然更要重视学法的质量。读法时专注认真，时时联系自己，找出不足，归正自己。学法前漱口、净手、净脸，穿戴整洁，不光膀子。学法中尽量坚持双盘，天上的神都是跪着听师父讲法，我们也要高标准要求自己，双手捧书，端正坐姿。我们边学法边在法上切磋，内找自己，宽容他人，多为他人想。法学的多了，内找修心就比较容易些，也不容易把事情做坏。去年暑假前，儿子说要带来孙子和儿媳的表侄来我这儿，定好入伏来，出伏回，恰好是最闷热的一个月。孙子要在奶奶家过生日，话里话外想让奶奶再给买台5000块钱左右的电脑学外语，一切好像都已定好，不可更改。我虽然当时还弄不清究竟，但我意识到这绝非偶然，必有我可修的，最起码是师父给自己送来了有缘人，还提醒着自己不可动人念。他们进家，我发现这个表侄又高又胖，身材绝不像12岁的孩子，见人不懂打招呼，饭量大得出奇，一顿竟吃了4碗面。饭桌上也很能抢菜，把自己的碗装得满满的。晚饭后，我忙着洗碗、扫地、收拾餐桌，忙着安排他们洗澡，忙着洗他们换下来的脏衣服。两个孩子只相差几个月，动不动又吵又打，很快水龙头被拧坏，不到半个月凉席被踹得飞边儿。平时开着空调还得吹着电扇，夜间大灯小灯一齐亮，直到天亮。从儿子的情态上看出，他担心我很难忍受这一切，所以格外的加着小心。我告诉儿子，你不用担心，你父母是修真善忍的，不会难为你，但你起码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儿子这才透露，表侄的爸妈忙于生意，没时间管他，所以到了这一步，他奶奶和妈妈又都嫌弃他，只有爸爸待他好点儿。孩子不愿在家待，他爸拿着5000元钱把他送到儿子家，希望趁暑假再给他补补功课。孙子抢着说，他到我家才2天，我妈就烦死了。儿子又吞吞吐吐地接着告诉我，他已经带着两个孩子出去旅游了3天，才又来到我这儿。听到这儿，我心中立即泛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委屈、怨恨和不平衡。钱你们收下了，麻烦送到我这儿来了，我不但吃苦受累，担着责任还得花很多钱，媳妇却在家享清闲。我控制不住地又问，怎么不送到他父母家？儿子没吱声，半晌才说，两人已为此吵过。 望着儿子那愧疚无奈的表情，我突然意识到我目前的境况和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听到两个人说他坏话的例子是何等相似。面对突然出现的矛盾，文中的他是老想回头看看，我是老想东问西打听。正因为自己心里放不下，所以才借儿子和孙子的话刺激我的心，勾我的心，我可不能被带动，这是为我提高的啊。我马上警觉，立刻清除，并及时在法上归正。我明确地讲给儿子，我不要你一分钱，把心放下，我也不会怨恨儿媳，你也不要怨他，他必有他的难处。咱更不能错待人家的孩子，既然来到咱家，咱就要好好照顾他。孩子也很可怜，东西坏了咱再买，该花的钱我一定花。你调整好情绪，高高兴兴过暑假。儿子按他的计划，带着两个孩子开始晨练，补习外语，完成作业，辅导奥数。我和老伴儿既要按时学法练功，还要忙于采买、做饭、洗衣服，尽心照顾好他们的饮食起居。虽然整日汗水淋漓，但也不觉得十分苦，因为我懂得欠的债要高高兴兴地还，该吃的苦一定要吃，修炼路上没有偶然，多为他人着想，一切慈悲对待。转眼将近一个月过去了，电脑买了，孙子满意，生日过了，全家高兴，小表侄也在听真相、看神韵和认真阅读各种小册子及传单中明白了一切，取了个化名，高高兴兴地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少先队，还要了一套小册子，说带回家给爸妈他们看，我很感动。就在儿子准备返程的前两天晚上，他的邻居一家三口从千里之外来到本市探亲，顺便到我家看望儿子，并声称只能待半个小时。我顾不上寒暄，马上讲真相，送材料，帮他们起名，办了三退。半个小时后，他们高高兴兴地离开了。临走时说，到家就告诉父母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转天晚上，我又特意请小表侄到饭店吃饭，儿子和孙子作陪。在饭桌上，他体会到关心他人、尊重他人、多为他人着想的欣喜，他十分开心。儿子却有些于心不忍。大三伏天，让七八十岁的父母辛苦了一个月，又破费了那么多钱。我再次向儿子强调，父母是修真善忍的，你这次等于给我带来四个有缘人，我再苦再累，经济上再破费，我都愿意。儿子笑了，但我隐隐能感受到儿子表现出的愧疚是我自己造成的，是我自己那颗没彻底去掉的不平衡的人心带给他心理上的伤害。如果把整个一个月当中所发生的一切看作一台戏的话，那么从表面看结局好像还算圆满，可从练功人角度上看还是不能画句号。这是因为自己没做好，就像演员没演好一样，自己就得在这种不足中一步步做好，一步步练就成熟，这就是修炼。珍惜生命，抓住机缘。大法弟子讲真相，就是在证实法。整个过程中，有人心，有考验，有困难，所以又是修炼。我有很多佛教中的熟人，有的还是多年的朋友，虽然挂念着他们，但也触头向他们讲真相，总觉得障碍很深，讲起来很累。一次，我去送材料，碰到一位晚辈，他见到我就哭，搂着我的脖子哭，哭得很伤心，嘴里莫名反复地叨唠着，见到你我就放心了， 接下来是我讲明了一切，他高兴地退了团，退了少先队。临走时，他告诉我，丈夫有病，得赶快回家。我赶快问明地址。转天我找到他家，他丈夫、女儿、婆婆都在家。我讲了大法的伟大、神奇，讲了邪党的迫害，又介绍了三退的红事。剩下的三口人也同时退出了邪党的相关组织。我讲的过程中，她丈夫被感动得多次落泪，她提出要看转法轮。再转天，我又去了她娘家，和她父亲谈了两个多小时，她一直默默地听。最后她突然高喊，我以后不念阿弥陀佛了，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立刻声明退出了邪党的团队。她身旁的儿媳也同意退出少先队。这时我才知道他们全家原来都是佛教居士。通过这件事改变了我的一个观念，使自己在对宗教人士讲真相上有了新的突破。当然这是后话。在这过程中，我每天要往返几十里路，下车后要走很远的路，酷暑三伏，烈日暴晒，那真是汗流浃背。累不累？累。苦不苦？苦。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自己修去了等靠心，求安逸心，破除了人的观念，拓宽了救人的范围。大法蒙难十二年，大法弟子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一个感人的故事，每个故事中都饱含着师尊无量的慈悲，每个故事中都留下了大法弟子随师正法的足迹，那上面真实地记载着一切。其实我们平时的学法、练功、发正念等等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修炼，我们在家庭、社会、亲朋好友、同修中所遇到的一切也都是在修炼，我们平时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甚至连睡梦中都是在修炼。所以修炼路上会随时遇到来自方方面面的苦恼、困难与磨难，但不管多么艰难，自己就坚定一念，我就是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我一定能做师父的真修弟子。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天津大法弟子的文章，坚持不懈讲真相，派出所副所长同意三退。我今年62岁，1998年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十几个春秋，坚持不懈讲真相。从不识字到能念书，我从小不识字，720以前参加集体学法，大法被迫害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学法环境，只能在家听讲法录音，后来师尊不断发表心经文，我只能让同修念给我听，再后来我想不能看书学法，怎么能跟上正法进程，就生了一念，一定要学会看书学法。在师尊加持下，在同修们帮助下，近几年 已能念书学法了。正如师尊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转法轮第一讲。十几年正念救人，邪恶迫害初期没有真相资料，我主动跟同修学写记住法轮大法好，未来得福报的标语，写在硬纸条上，见人就发，也有同修写的，还买粉笔走街串巷写真相标语。后来有了真相资料，为了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众生，我去卖妇女用品，见人就讲，买东西就讲真相，讲大法美好，讲修炼人神奇的变化。记得有几次出门坐在公交车上，有的时候车上有40多人，有时20多人，也有几个人的车，每次讲真相前都要先发正念，背几遍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银二法正乾坤，纯净心态，排除一切私心杂念的干扰，心中只有救人这一念，请师尊加持，然后开始讲，全车人都认真听，一切顺畅，乘客一听就通，一劝就退，没有拒绝，全车人都得救了。我们本地10天4个集，每个集我都去发真相资料，面对面的讲真相，十几年坚持不懈的讲，每天都做3件事，从不懈怠。发真相资料时我很坦然，大多面对面给，我相信师尊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我非常坚信大法的威力。10多年来，不光是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别人看来该去的不该去的地方我都去，目的明确，就是讲真相。适逢婚丧嫁娶，都主动去随礼讲真相。有一次村里一家娶媳妇，10张桌子都坐满了人，大家都在等吃饭，我一看正好是讲真相的机会，就请师尊加持，发正念清除在场世人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然后站那儿开始大声讲大法的美好，三退的必要，然后发给众人真相传单、小册子、护身符，视人而定，该退的退，该给的给，给吃饭的人讲完了，转身去厨房跟厨师讲，参加婚礼的都听到了真相，还有得法的。有一次村里有一家女儿出嫁，我正在打坐，听见鞭炮声响，心想娶亲的来了，正是讲真相的好机会，先出去讲真相，回来再补打坐。出门边走边背法，大法图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红银二快讲。到那儿一边帮新娘换婚纱，一边与娶亲的人讲真相劝三退，随着新娘上车时一看是婚庆公司的车队，一共8辆车，就一辆一辆的讲真相，讲完了车队也该走了，法轮大法好伴随着婚庆车队离开了。还有一次是去外村吊丧，去前我准备好了真相传单、小册子、9瓶共产党和护身符，到那儿先发正念清场，背法，正念正行，精进不停，除乱法鬼，善待众生，红银二正神，然后堂堂正正的讲法轮功是什么，邪党是什么，为什么要三退，众人听后都要真相资料，愿意办三退，带去的真相资料都发完了，又让人去同修家拿真相资料来补充，晚上出去贴粘贴，发真相传单，粘贴贴完了，真相传单也发完了，第二天还去该村一家亲戚家讲真相，办三退，派出所副所长同意三退。有几次派出所镇政府的人到我家骚扰，开始有怕心，转念一想，我是大法弟子，怕心不是我，请师尊加持去掉怕心，今天他们到我家来都是为听真相来的，我就跟他们讲大法美好，去病健身有奇效，讲邪党的腐败，天安门自焚是陷害，恶党有组织的活体摘取大法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还焚尸灭迹，善恶有报，边讲边发正念，清除阻碍世人得救的乱神，他们听得很认真，讲了2个多小时 最后派出所副所长和片警走时表示同意三退，以后见面时他们都对我喊法轮大法好。在这十多年中，发真相资料越发越想发，面对面讲真相越讲越爱讲，挂布标，贴粘贴，写标语，走到哪儿做到哪儿，越做越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标语到处可见。这一切都是师尊的安排，师尊在做，我只有一个愿望，不管正法还有多长时间，我一定坚持不懈地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与众生的助托。各位同修，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
海水为什么蓝？